第141节1965年3月17日，我说过，身份是行动的一部分，而基本上无法与行动分开。身份企图从行动形成有意义的模式与关系。意识是感知到自己的行动，自我则是行动从他自己绽开来的企图。一个意识是借它看或感知可用行动之特殊方式为其特征的，它是借它较可能感知哪些行动为特征的，它是借感知模式本身为特征的。一般而言，一个意识之特征性感知模式的种类、本质、范围及领域将决定其物质结构，而非其反面。意识的尺寸并非武断决定的，他们并没看清楚地画出，他们是开放的，他们是行动，他们是一个次元。意识并非一样东西，所以意识本身并非限制性的，界限可以以一个自己的说法设定。一个自己是行动感知模式的完形，借由吸引力而形成。你们所知的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自己加上一个自我。自我试图获得稳定性与主宰权，而讨厌改变。他试图限制某些感知，挡掉许多自己可知的感知，以此方式限制变得相当死板。在这方面，一个自我可比为一个小水坝，不过行动不断形成它在其中能看见自己的感知模式。再次的，这些模式是一个套一个形成的，而它们可说形成了我们称为第五次元的那个想象的结构。一个特定意识是这些观念模式的一个完形，但并没有任何事阻止一个意识借体验其他观念模式或感知的模式而增益自己。这童话会增加而非减少任何既定意识。那么，自己再怎么说都不是静止的，它没有武断的界限。那个名词本身只是为方便而用的，而的确，对自己的观念是对自我的观念，自我认他自己为自己。到某程度，我们将限制我们的讨论，将自己认作是在一个感知模式的特定范围内，或由之组成的一个特定完形。虽然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那范围可能较大或较小。那么，不为自我所知的，自己在一个广大多样化的经验里，而的确在一个不可生数的实相里，感知他自己。每个这些所谓的实相，可以被视为一个分开的领域，但他们是一个混入另一个的，所以每个是刚好栖息其中的特征性感知模式组成的。于是，从我们在考量的自己的立场，所谓次要的场可以被名为别的自己或次要的自己。不过，从这些仿佛次要的自己们的立场，观点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拿一个特定范围的多样感知模式，为方便之故命名他们为一个自己，那么内在林林总总的模式会显得是形成整体的次要自己吗？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我们武断的界限点，那么在任一端的次要自己们现在会显得是别的自己们之一部分。为了实际的目的，可以说一个自己 是由一个感知模式的完形组成的，在其内维持着一个相当固定的效率。这是我在此时能给你们的最好定义。当这有效的感知模式改变，实际的自己之显然界限也改变。极重要的是，我们得远离自己是个不可分割、固定不变及狭隘的实相的观念。事实是，任何既定自己可以有不止一个自我，虽然这些自我纵使同时在运作，却并不觉知彼此。你们有讲内在自我的资料，也有一个梦自我，在于在那个实相场内，自己有个指挥的部分，那是关注目的与意义的建构的。我曾用一个比喻，将任何部分的行动比喻为有着深度与强度尺寸的球体。你现在的确可以进一步想象，一个存有被这样一个行动组成，它具有好像面孔朝向所有方向向外看的许多自我，而每个都感知非常不同的实相领域，朝内又朝外，向后又向前，看穿又越过。然而每个行动或存有都是另外一个的部分，而既在其内又在其外，而这些全都是有意义的。以基本的方式，他们全都有你们赋予他们的意义。所以内我是经由我说过的两难形成自我们及自己们的那部分行动，部分的自己知道且知道他知道，部分的自己知道却不知道他知道。我说过的创造性两难是所有实相的基础，所有意义的核心。